我小的时候在学校，就是老师叫我们唱一首歌，那应该是那个母亲节应景的诗歌，但是我觉得蛮喜欢的。那歌名叫做《妈妈的喜欢》，它歌词是这样子，他说：小时候有很多喜欢，喜欢问山是怎么绿的，喜欢问海是怎么蓝的，还有那星星是谁家的流萤。只有妈妈说：傻娃娃，山是因为希望而绿的，海是因为它的理想而深蓝，星星是夜神最美丽的眼睛。长大后我才明了，妈妈只有一个喜欢，喜欢她的儿女在爱中成长茁壮，有踏实的人生。这样的喜欢是丰富的爱，远绿过青山，深蓝过海。这首歌很简短，但是非常深刻地描绘出一个妈妈她的心中对儿女的关怀，也刻画出一个妈妈她多么的盼望她的孩子能够在她丰富的爱当中成长茁壮，有一个安定的一个平安的人生。这种父母亲对儿女的爱也常常在圣经当中不断的出现，来描绘天上那位父神对他的儿女，对世间的人那个殷切的期盼，那一个无比的慈爱。耶稣在一次的一个场合里面，他还连续讲了三个比喻，在描绘上帝心中那个对人深刻的盼望，那个爱的表达。但是耶稣当时候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是在回应法利赛人跟文士对耶稣的一个指责。因为当耶稣在谈话的时候，有很多的税吏，很多的罪人涌过来耶稣的身边，与耶稣亲近，希望可以听耶稣的分享，听耶稣的讲道。而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心中，他们私底下在那边抱怨，在那边指责耶稣说：这个人怎么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喝，跟他们在一起聚会。原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税吏是一个非常被人家讨厌的角色。当时候的以色列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而罗马帝国他们征收税赋的方式是让当地的人来代替他们来收税，看谁喊价喊得高，就得到了当年度可以征收税赋的权利。这个人拿着罗马帝国所赋予他可以征收税赋的权利，就到他百姓当中加倍的收敛金钱。他所收的钱其实远远超过了当时候他跟罗马帝国所上报的价钱，而多出来的当然就是这个税役自己放在口袋里作为自己享受之用。所以这个人他欺压自己的同胞，欺压自己的百姓，然后呢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种人是被他的同胞，被同样的犹太人所看为不耻的。而这些罪人不一定是违背罗马帝国法律的人，他们可能是在当时候的律法当中，在当时候宗教的法典当中，他们的一些表现，他们可能是被看为不洁净，是一些不道德的人，或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其实被看为肮脏。比如说养猪，因为犹太人看猪是不洁净的，养猪的人当然就不洁净，而这些人就被这些宗教人士，被这些法利赛人，被这些文士看为是什么？是罪人，是不得与上帝亲近的人。而耶稣居然就花时间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跟他们分享上帝的话语，而这看在这些宗教人士眼中非常的刺目。耶稣并没有就马上跟他们发脾气反驳他们，耶稣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这样子的，耶稣说：想想看，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他放牧了100只羊，而当他回家的时候，他数他的羊群，97 98 99，嘿，怎么少了一只呢？耶稣说，这个人岂不是把剩下99只放着， 急急忙忙的到旷野去找寻那一只迷失的羊吗？可能我们听了觉得不太合理，一百只少了一只，然后把九十九只丢着去找那一只，万一这九十九只也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但是耶稣其实是在强调，那一只迷失的羊代表这一整群的一个不完整，而那一只迷失的羊是需要急切的把它找寻回来。而这个人当他急切的找寻这只羊回来的时候，非常高兴的把它扛在肩上回到家中，招呼他的左邻右舍说，来吧，我找回来这不见的羊了，我们一起欢呼，一起快乐，一起享受，一起庆祝。然后耶稣做了一个解释，他说有一个罪人在地上如果悔改了，在天上上帝的喜乐，上帝为这个罪人悔改的喜乐，比为那九十九个不需要悔改的义人喜乐更大。这当然不是说哦，那九十九个已经悔改的义人上帝不为他们高兴，不是的。耶稣要表达的是，那一个迷失的羊，那一个迷失的罪人，当他可以悔改回到上帝的家中的时候，上帝心中的欢喜快乐是何等的无与伦比，是天上地下好像普天同庆一样。耶稣讲了第二个比喻，比喻的主角变成了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她有十块钱，而当她算钱的时候，有一个不见了，所以这妇人就急急忙忙的把所有的灯全部都点亮，细细的打扫家里每一个小细缝。而当她找到了这个失去的钱的时候，她一样欢喜快乐，招聚她的左邻右舍说，我找回我失去的钱了，我们一起来庆祝，一起来欢喜吧。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再次的告诉他们，当有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那个欢喜快乐是天上每一位使者、每一个天使天君、每一个受造的天使都一同欢喜快乐，好像这个妇人遭聚邻舍一同来庆祝一样。耶稣又继续讲第三个比喻，而这个比喻的主角变成了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小儿子跟爸爸说，爸爸，你好不好先把我当得将来以后你死了我当得那一份产业先分给我。我们一听觉得这实在不太合情理，一般遗产不都是人死了之后分配给他的孩子的吗？但是对犹太人而言，这不是很常见，但也不是没有潜力可循。这个父亲只要把这孩子当得的钱给他，他自己留下的仍然可以过他接下来的老年生活，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当时候亚伯拉罕不也是把财产分配给他其他的儿子，打发他们往东去，剩下的就是他要留给以撒的吗？所以这个小儿子的要求虽然看起来不太合当时的情理，但是也不是都不可以。但是这小儿子的动机却非常的可疑。这父亲按着小儿子的话就分了，把他当得的给了他。过了没几天，小儿子收拾一切他所当得的一切，他就跑到远方去，在那里尽情的享乐，漫无节制的花费所有钱在自己的各样的舒适的享受上面。他的挥霍，他的这些浪费，再有金山银山也根本没有办法挡得住这样的挥霍。而我们看见这个小儿子拿到这些钱，他希望提早分到这些产业，并不是他有什么伟大的抱负，希望可以创一番事业，也并不是希望可以有什么正直的一些正当的行动。他所要的不过是在自己的享受当中，他为了贪图自己一时的快乐，就把这些钱全都花光了。而很不幸的是，当时那个地方发生一场极大的饥荒，在饥荒当中人人自顾不暇，当然不可能再给这个小儿子任何的帮助。这个小儿子没有办法，他去找了一个人说，可不可以让我替你工作。而这个人就拆着小儿子去田里面去放猪。我们刚说过，猪对犹太人而言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他们不吃猪肉， 他们觉得猪在上帝的宗教的法规里面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即使碰到了我都要去献祭来洁净我自己，来求神赦免我的罪。而这个小儿子居然到了田野当中，作为一个被当时候的人看为轻贱被排斥的工作，他不但穷困潦倒，他甚至在这种社会上在心理上都是一个被孤立的人，因为没有人要靠近他，谁若靠近了他，谁还得要去献祭求神洁净自己才能够去敬拜上帝。而就在这种非常的颠沛流离，好像穷途末路之际，小儿子的心仿佛才醒了过来，好像从大梦当中，从一个噩梦当中醒过来一样。他告诉自己，我的父亲有那么多的工人为他工作，他们有哪一个饿着肚子吗？我为什么在这里，在田野间这么穷困潦倒，甚至连想要跟猪拿他们豆角来吃都没有人愿意给我？小孩子心中下了一个决定，我要回去，我要向我的父亲承认我过去那段时间的错误，我这样自私的行为，我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爱我的父亲，而且我已经把这些钱，我所当得的一切都花完了，我再也不配在这家中再次像一个儿子一样的生活。我应当请我的父亲给我一份工作，让我像个佣人一样，像一个工人一样，来换取我接下来的生活。其实小儿子他的决定是对的。有些人他在一个穷途末路当中，他可能更加的自暴自弃，觉得反正生活就这样了，我再也没望了，他可能就继续的自暴自弃下去，甚至用自杀解决自己的生命，解决这个无法面对的难题。但是在这里，这小孩子在绝望当中，他醒悟过来，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是我要回去向我的父亲承认我的过犯，我要回去向他祈求他的赦免。我不祈求再成为一个儿子，因为我已经花费掉我所当得的一切，但是我求能够继续的为我父亲工作。当这小儿子走在路上，心中忐忑，不晓得怎么去面对他父亲的时候，距离家里还很远的距离，他的父亲看见了他，远远的看见了他。虽然他头发蓬乱不堪，胡须长得长长的，衣服破烂，脚上也没有鞋，像个奴隶一样，然后这父亲认出来了，远远的看见就认出这是他儿子，他急忙跑过去，紧紧的抱住这个孩子，亲吻他。这个小儿子忐忑不安的跟他说：“爸爸，我得罪了上帝，我过去是因为太自私了，我也伤害了你的感情。”正他准备继续说下去的时候，他爸爸马上的就不等他说完，回过头来说：“来人啊，快点快点快点，把家里那最好的袍子拿出来给我的儿子穿上，把那戒指拿出来给他再次的套上。哎呀，你怎么没穿鞋呢？奴隶才没穿鞋，赶快把鞋子拿出来让我的儿子穿上。还有，别忘了我们预备好那一头养了很久准备在节庆要杀的那只肥牛，把它杀了。我的儿子失而复得，死而复活，我们一起欢喜快乐庆祝，我们要为了这个事情大大的摆设宴席，一起快乐。”这个父亲他的表现，这个父亲他对儿子的一个接纳的行动，其实就反映出了天父上帝看待世人的眼光。即使当这个儿子他嘴巴所讲的话都还没讲完，这个父亲已经毫无条件的接纳他，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他愿意真心的从罪恶当中回转过来，他知道这个儿子愿意从他所犯的过错当中 再次的承认他的过犯，祈求赦免。而天父上帝，他最大的喜乐就跟这父亲一样，愿意我们，愿意每一个他的儿女能够从罪恶当中回转过来，再次的来投靠他，再次的来信靠这位我们的上帝。这个父亲他的表现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他反映出天父上帝对每一个世间的人的心，也是一个愿意的心，敞开的心。好像创世界以来，虽然人因着得罪了上帝，离开了上帝，人跟上帝的关系好像这个小儿子离开父亲一样，是破裂的，是敌对的，是撕裂的。然而天父在历世历代也不断地透过先知在发出那个呼召的声音，在发出那个呼唤人能够回转，再一次的来敬拜上帝的声音。因为天父的心中那最大的喜乐就是人能够离弃罪恶，再次的回转信靠上帝。好像这个父亲的心一样，耶稣的比喻讲到这边，其实好像就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了，因为他所表达的信息跟前面找回失去的羊、找回失去的钱一样，都在表达上帝对于罪人的回转带有无比的欢喜以及欢畅的接纳。但是前面两个比喻跟这个比喻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前面那个失去羊的人、失去钱的人，他们非常积极、非常急切地去寻找那失去的羊、失去的钱。他们代表了上帝对于那迷失的罪人那个急切寻找的热忱，就像上帝不断地派他的使者到世间来传扬上帝的福音的信息一样，上帝热切地去寻找那世上的罪人，希望把他们带进神的家中，再次地给他们永远生命的福气。而最后这个比喻，这个父亲虽然没有去寻找那位世上的儿子，但是他在远远的地方就认出了儿子，他急切地跑过去拥抱他、亲吻他，甚至在这个儿子还没有完全讲完话之前就赦免了他、接纳了他，再次给他衣服、戒指，象征他地位的恢复，再次给他穿上了鞋，让他不像个奴隶一样赤脚的走路，再次的将他家中最好的这些牲畜宰杀了，为着他的回来庆祝快乐。他代表了上帝心中对于那失而复得、对于那死而复活的罪人心中那满心的欢喜。然而这比喻当中跟另外两个比喻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前面两个比喻都结束在众人一同聚集欢喜庆祝失而复得的羊跟钱，而这个比喻却继续的往前下去。这个比喻的开始讲到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曾经离家如今归回，那这个大儿子呢，这个大儿子当他弟弟正在家中被欢迎被庆祝的时候，他正在田里工作，而当他工作告了一个段落走回家的时候，他距离家里还有一点距离，他就听见家里怎么那么欢喜快乐的声音，又有人唱歌又有人跳舞的声音，好像在办一个非常大的宴会。这个大儿子并没有赶快回家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相反的，他好像很诧异的叫过一个仆人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家里这么多庆祝欢喜跳舞的声音。仆人跟大儿子说，你的弟弟回来了，他平安的回来了，所以你的父亲宰了一头肥牛犊， 让大家一起吃喝快乐，庆祝他的归回。这个大儿子听了之后，心中火冒三丈，他不愿意进去参加这个庆祝的宴席。父亲知道了，从家里走出来，劝他说：“我们一起进去吧。”这个大儿子，他是这么跟他父亲讲话的：“我为你工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一句话，然后你连一只小山羊羔都没有给我，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在那庆祝，一起享受。你这个儿子，他拿走你给他的钱，花光了一切，甚至可能拿去嫖妓，如今他回来了，你居然还为他宰了一只肥牛犊。”这个大儿子的话充满了委屈，充满了抱怨，充满了不满，甚至充满了愤恨。他就只差没有说出：“这个人根本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居然这样对待他。”大儿子心里满了嫉妒，他不能够理解，为何他的父亲居然是对他如此，然而却对他的兄弟如此的宽容。他的心态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哥哥姐姐跟弟弟妹妹在一起玩的时候，那个年纪小的弟弟妹妹反而忽然发起狠来，玩具抢了就走。当那个做哥哥姐姐去跟妈妈告状的时候，妈妈可能还说：“哎呀，弟弟妹妹年纪小，他不懂事，你要多让让他。”这种话可能听久了，哥哥姐姐心中都有很多的愤恨。然后这个父亲的回答却告诉这个孩子说：“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的，你跟我在一起已经这么多年的时间了，你弟弟已经分走他当得的，现在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你的。但是你弟弟他不一样，他如今愿意的承认他的过犯，回到家中，我们应当为着他的认罪悔改，为着他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来欢迎他，应当要来欢喜快乐。”父亲的回话一方面再次的肯定，在上帝的心目中，一个罪人的悔改是一件值得欢喜快乐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其实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他一直以为他在家里里面认真辛勤的工作，像个仆人一样的工作，就可以讨上他父亲的喜欢。他却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儿子。他的父亲跟他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这一切都是你的。”然而这儿子却像一个猜忌，像一个心中恐慌的仆人一样，生怕做错一些事情，他的父亲就会不高兴，生怕他犯了什么错，他就得不到什么东西一样。这个大儿子虽然有儿子的头衔，却是一个奴仆的心态。有哪一个儿子，当他在外面跑了一天回来之后，要拿水壶喝水之前，还会跟他爸爸说：“爸爸，我可以喝水吗？”有哪一个家里的孩子，当他要进他的房门之前，还问妈妈说：“我可以进去吗？”如果你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你是这个家里的小孩，你的表现、你的说话、你的态度、你的行为，就像是一个家里的小孩，怎么还会是一个恐惧、猜忌、生怕得不到什么的奴仆呢？这个大儿子空有儿子的身份，却满了奴仆的心。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告诉那些听见比喻的法利赛人，告诉那些文士，也告诉你跟我：真正的儿子 是能够体会上帝的爱，享受上帝的爱，而不是像一个仆人一样猜忌恐慌，觉得自己要做到什么才能够讨主人的欢心。天父最大的喜乐，天父最大的期盼，是希望他的儿女可以脱去奴仆的心，真实的爱他，回应他，拥抱神所赐予的丰富。我小时候成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的殷勤的带我去教会，从小就让我去主日学，希望可以认识上帝。我自己的父亲，我自己的祖父，他们每天早晚睡觉起来或睡觉前，他们就是跪在床头在那里祷告，他们自己身体力行 的这种对上帝敬虔的表现，其实非常深刻的影响我的信心。所以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看着我的父亲，看着我祖父，他们对上帝跟随的心智，我对圣经一点怀疑都没有，我也肯定的相信上帝的真实的存在。我小时候听见主雪儿说有一条大鱼吃了约拿，我也觉得是真的。我小时候听见大卫拿石头打死了一个多高的巨人，我也相信那是真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位上帝真实的存在，我也一直认为我是一个上帝的儿女，是基督徒。但是当我长大进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信仰的挑战才真实的开始。进了大学之后，我住在宿舍里面，我的父母亲再也管不到我的生活，我可以很自由的享受我的生活，我可以决定我什么时候要吃饭，决定我什么时候要写功课，决定我什么时候要去上课，决定我什么时候出去玩。在宿舍里面，大家一群人一起晚上半夜两点骑着车出去夜游，去吃宵夜，晚上大家可以熬夜看日剧。我上了大学才知道，原来有所谓的 Triple W， 有所谓的网络浏览器，原来网络是这样用的，原来电脑里面是可以这样多好玩的游戏，可以跟同学一起打篮球，线上篮球，可以玩格斗游戏，可以在那玩各种各样的一些设计好的这些玩具。我仿佛发现了一个以前在那种中学时代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天堂一样。开始跟同学这样子熬夜玩电动看日剧，甚至也沾染着许多网络上的色情的这些行为。在那一刻，我好像渐渐的迷失了我自己，我的行为我的表现跟我从前在教会里面完全不一样。但是当我周末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知道教会的应对进退，我还是一样参与教会的聚会，参与教会的服事，各样的表现一如往常，没有任何的差别。就在那几年的时间里面，我在学校里面就好像小儿子一样，享受我自己享受的生活，过我自己喜欢的样式。回到教会里面还是一样兢兢业业做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好像换了一个面具一样。在那段时间里面，我隐隐觉得好像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在那个一时的快乐当中，我也不想要收回来。就这样子在学校里面好像小儿子一样是个浪子，回到教会我也只是外表继续的参与教会的活动，虽然也好像享受教会的生活，但是好像大儿子一样也是个浪子。那上帝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放弃了我。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上帝透过一连串的信息，好像圣灵光照我内心，让我看到我现在所过的生活是一个何等的罪恶可怕的生活。虽然人不知道，然而我却自己深刻的体会到，我现在所过的生活跟我小时候听到那永远生命的盼望距离非常的遥远。我知道我得罪了上帝，我知道我现在所过的生活并不讨上帝的喜悦。虽然我在教会里面大家还是觉得我很好， 然后我知道这些并不能够使我在上帝面前像个真的儿子一样讨他的喜悦。所以在那个时刻，我在上帝面前再一次的为着我的过犯，为着我这种两面的生活祈求神的赦免，再一次的求神帮助我调整我的生活，调整我的生活的期待，调整我的生活作息，也慢慢的改掉许多不好的习惯。当我不是说从那之后我再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从那之后到如今已经十多年的时间，我还是常常感觉到有些时候面对许多试探诱惑，我仍然软弱跌倒，然后我却再次的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丰富，只要我愿意再一次的承认我的过犯，祈求上帝的赦免，而神会再次像父亲拥抱那小儿子一样，再次的接纳我，赦免我的过犯。而我也知道在上帝的家中，我不再只是需要靠着许多这些外在的行为，不是我读经读了多少，不是我祷告时间花了多少，不是我进食了几次上帝就喜欢，而是我一个真实的体会到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上帝面前享受他给我一切的丰富，也享受他在我可能困境贫乏当中他给我的鼓励。天父最大的喜乐是希望我们可以离弃罪恶，回转信靠他。天父最大的期盼是盼望我们可以脱去那个奴仆的心，像个真实的儿女一样爱他，回应他。浪子可以是外表的，也可以是内心的。像这个小儿子离开了父亲的家，花尽了一切所有，是个浪子。像个大儿子在家里虽然有个儿子的头衔，却总是整天恐惧害怕，怕做错一些事情，这些产业就不是我的，这也是浪子。天父真正的盼望，天父最大的喜乐是希望他的儿女可以常常的体会到自己的罪恶的本性，谦卑的寻求上帝的帮助，不断的在上帝的同在当中扶持当中长进。天父最大的喜乐是希望他的儿女不要有像一个女仆一样恐惧害怕，怕得不着什么的心，而是像一个儿女的一样知道上帝已经将一切的好处应许了给我们，当我们真实的愿意用心像个儿女一样信靠他，回应他，神一切所应许的美好，那永远生命的福气必然是属于我们的。天父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满足，最大的期盼是我们离弃罪恶，回转信靠他，是我们脱去那奴仆的心，像个真正的儿女一样爱他，拥抱他。